OK，我们刚才提到在汉语神学诞生以后，马上进入一个停滞期就是十八世纪的禁教政策造成的。然后呢，又有一个生长点，在禁教政策还没结束时候，也就是1807年十九世纪初期，随着马礼逊米连。还有一些美国传教士到了中国，特别是圣经的翻译，造成了一个强大的生长点，所以神学又开始生长。我们提到它生长的一些证据在清朝的中期就开始出现了很多的神学书籍，这个教义问答祈祷书、礼仪书甚至一些通俗著作，包括什么神学的三字经等等的还有一些翻译，比方说天路历程这样的基督教灵修作品的翻译，都是一些证据，说明神学开始生长。而且在清朝后期很多教案之后有些伴随着暴力和血腥的教案之后，那么到了1900年这个辛丑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基督教就进入一个比较正常的发展的阶段，神学也开始我们说到了比较正常的生长。这可是在将近200年的迫害之后，也就是说十八世纪当然是禁教，十九世纪后半叶，法律上说基督教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但是实际上我们说到，它一直处于敌对的包围之中，敌意的包围之中，从儒家的学者到普通的民众儒家学者可不是一般哦，那就是同时意味着是官员。他们都处于对基督教敌意当中。那么到了20世纪开始时候，基督教开始正常发展，神学也比较正常的生长。我们所以提到个年代，在1900年到1949年这个阶段是比较正常生长。在这个期间首先这个第三点我们讲的是生长停滞和生长这一个阶段里面的第一个小问题这生长这个阶段的小问题，就是2.3.3.1，我们提到西方传教士，特别是英美传教士，他们进行很多写作的工作、翻译的工作，还有组织出版的工作，所以呢，大量的书刊开始涌现包括一些神学著作。当然了，我们还得不得不提到一句，我们应该提到一句，就是说他们出版的著作特别是你后边讲到的他们创办的出版社，特别是广学会这样一个很著名的出版社，他们出的书很多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著作让中国了解世界，他们起了很大作用。但是除了让中国人了解世界的这些著作之外，当然也有一些神学的宗教的著作所以我们说神学开始比较正常的生长。另外呢，有一件事特别值得一提，就是我们2.3.3.2讲到的中文和合本圣经的出版和推广当然首先是翻译我们刚才提到圣经有很多不同版本的中文译本文言文的半文言半语体文的，还有语体文的，然后还有各种的联合的不同把各种版本的优点都集中在一起的这样的圣经翻译。那么其中最著名的也贡献最大就是个和合本圣经又叫官话和合本圣经。所谓官话，按现在说法就是国家规定的语言，叫国语，或者是我们中国大陆说的普通话实际上是以北京音为标准的是普通话，北方方言 为词汇基础啊，现代作家的著作为语法基础的这个所谓现代汉语啊。那么为什么讲到他的贡献呢？啊，我们这个作为基督徒啊，这个教会的人士啊，有信仰的人，当然对这个圣经，对和合本圣经非常熟悉。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另外一边，即使不信基督教的人，他们也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就是说和合本圣经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这是我觉得是无与伦比的。因为刚才提到所谓现代汉语同古代的古典汉语一个不同，它的写作书面语言是同我们的口语结合在一起的，是用我们的口语来进行写作，不像古代是用文言来写作，文言同口语脱离，人的口头语言变化了，文言还不变化，所以你听这个文言文的著作不容易听懂啊，因为它不是用我们的口头语言来写作的。那么现代的文学在各个国家都有这样的历程啊，就是说我上面提到啊，我们这个和合本圣经对中国现代文学贡献是独一无二的，无与伦比的，它堪比德路德的圣经译本对德语文学，詹姆斯钦定本的圣经对英语文学的贡献，但是遭到了忽略。此话怎讲？怎么意思？什么意思呢？本来德语是乱七八糟的，它又长期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所以它有很多不同的方言啊，那个乱七八糟到什么程度？马克思把这个德语称为奥吉亚斯的牛圈，这是一个古希腊神话故事，说有个国王叫奥吉亚斯，他的牛圈什么意思呢？他养了3000头牛，有30年不去清理牛粪，3000头牛拉了30年的大便，乱七八糟，没人清扫，那个可见是什么样状态啊！后来古希腊的神话故事说，有位大英雄、大力士把他引来河水，把他冲干净了。那同我们讲的话题没关系。反正德语是个糟糕的语言，乱七八糟语言。但是路德把圣经翻译成德文，就为德语奠定了一个样板、一个标准、一个基础啊，使得以后的德语有一个统一的、高尚的标准，可以对于德国文学不光是发展，甚至产生都有巨大作用。这是路德翻译。还有詹姆斯钦定译本，大家知道詹姆斯钦定译本是圣经的英文本里边一个标准本啊，甚至连莎士比亚还有其他很多的文学家啊，对英语文学的贡献都赶不上他，或者说反过来都受到他的影响。我们中国现代文学、现代中文的文学、汉语文学有一个重要的转折，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说新文化运动啊，有鲁迅啊、胡适啊，这个还有很多包括后来的比如说冰心啊、老舍啊这些作家，他们的林语堂啊等等，他们的特别是这些用现代汉语写作人，他们的著作的用语的习惯就构成了现代汉语的语法基础。刚才我们提到语音北京话为标准，语词以北方方言为标准啊为主要的来源，但是语法呢，规范性呢，靠这现代作家。我们要注意一个我们忽略的事实，我说忽略了，我们忽略事实是这些现代伟大的作家，他们在1919年都还在进行尝试阶段，他们自己的白话文都没有完全定型。你们看鲁迅的著作，现在看有些地方觉得很别扭，对不对？就是说他们都没定型，但是就在这个1919年，和合本圣经已经出版了，已经出版了。而这本圣经是1000好几百页的一个大著作，包含很多很多的语言现象啊，包含无数无穷的丰富的词汇。而且这个圣经居然有这样的特点，它过了100多年，现在将近100年哈，马上100年了，它居然还被现代的中国人所了解，不但能够看懂，而且能听懂，能听得懂 啊，这个说明他从口语非常接近。虽然我们的口语已经很大变化，虽然我们的中国的汉语现代汉语有很大变化，特别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折腾糟蹋，所以现代汉语有很大的变化。即使这么大的变化之后，和本圣经还仍然有这样的一种啊普及现代汉语和推广现代汉语的能力啊，所以我们觉得这真是堪称奇迹啊啊！但是我们的学者对这个问题谈得很少，特别是文学界啊，应该对此大大的加以研究啊。我觉得这是一个也许稍微题外一点的话，但是我们讲中国神学的生长是在圣经中文译本的基础上啊，才能够有较快的发展啊。这个在这个期间，我们要提到啊，很多的神学家涌现啊，随便提到最著名的，比如说赵子成啊、谢福雅，还有其他许多的杰出的学问家，他们都在从事神学的研究啊，在从事神学的写作，这是一方面，所以我们的神学在生长。还有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有一些来自民间的啊，出身下层的，得到很多的普通民众拥护和熟悉的布道家，像王明道、尼陀僧这样一些啊，还有宋尚杰啊等等等等啊。那么他们的布道是非常雄辩的，他们用的语言是普通老百姓的，是市井人士的，是拉黄包车的骆驼祥子一类的人物的啊，是农民的，但是他们不但是通俗易懂，还很雄辩有力啊。这样一些布道家，相对于前面提到赵子成、谢福雅这样一些学问家来说，他们是比较受到忽略的。特别在1949年以后，他们发表了很多通俗易懂但是又广为流传的讲章文章啊。这是我们的神学的一个重大的发展。说它重大是因为啊，我们后边要提到它显示一种新的倾向。前面我们2.3.3.4要提赵子成啊、谢福雅啊这样一些学者，他们对儒教、对佛教很关注，比如说赵子成很关注儒教，还有我们没有提到的比如说吴雷川很关注儒教，那么谢福雅还有其他一些人关心佛教啊。那么这些一种写作的倾向啊，表明他们在继续适应社会文化这样一种倾向啊，从古代流传下来这样的倾向。但是现在有一种新倾向，就是王明道、尼陀僧这样的人，这样一些牧者，他们不是学者，他们是牧者，他们对于普通信众的教会生活、灵性培育很关注啊。这个教会生活需要一些讲章、通俗易懂的文章啊，这个灵性培育也需要这样的讲章，需要灵性培育的文章。但是王明道、尼陀僧这样一类人啊，他们两个是重要的代表，可能是名声最大的名气最大的代表啊。比如说尼陀僧，他是一个布道家，不是学问家，但是他的著作是所有中国神学家里边被翻译成英文最多的一位啊。你可以查 Watchman Nee， 那么可以看到他大量的著作在英语世界啊不但是流传，而且被很多人重视研究用来做博士论文的题目等等啊。这些事情表明了，显示出中国神学有了一个新的倾向。就跟我们提到，原来很重视政治，很重视社会文化，但是现在有个新的倾向，就是重新定向，重新转向于教会本身啊，转向于基督徒的团体教会本身啊，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向。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最后对这个阶段的总结是，一旦环境许可， 任何一个民族任何国家的神学都会转向他应该服务的本土教会，都转向自己国家自己民族教会啊，自己民族自己国家的教会啊。一旦环境许可，任何民族任何国家的神学就会把在本民族在自己的祖国传播福音作为主要的关切啊，本族本国传播福音作为他主要的关切，这是非常自然的，非常应该的，甚至是必然的。以前为什么中国的神学不太注意这个问题呢？不太像王明道、黎崇生这样做这些事情呢？啊，因为环境不太许可啊，他们没有完全适应中国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所以他们不得不去做那些事情。不过他们不知道传播福音是主要的关切、主要的任务，而是他们要适应这个环境。所以这是我们前面提到，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要经历这样的阶段，只不过在中国呢很长很长啊。所以我们说这个转变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啊，中国神学不可能成为例外。这是我们的这一个第三问题啊，中国神学的准神学诞生啊，第三问题是停滞和生长。哎，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哈，神学也受到它的影响。我们第四个问题是中国神学的死亡。你看刚讲的诞生才刚刚开始在长期停滞之后200年之后有一点正常的生长，马上要讲它的死亡了啊。那么这个死亡它又有它的一定的政治背景，所以我们现在第四个问题谈的是1950年代到1970年代啊。在这个年代呢，1950年代革命的风暴，当然知道啊，大家知道啊，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政府被赶到了台湾啊，在中国大陆啊成立了中华民共和国。1950年代这个革命好像并不像很多革命马上就爆发以后就结束了，就进入安定和平的环境，那不是这样的。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啊，一直不停。那么50年代，我们从50年代开始说起啊，那时候革命的风暴导致了教会的大分裂啊，怎么说呢？因为中国共产党要求啊教会的领导人要走一条新的道路，要拥护党的领导啊，那么赞同甚至要积极的参与啊当时的剧烈的政治运动。这个剧烈到什么程度？剧烈到战争的程度。你们说类似一个称为运动的事情叫抗美援朝运动啊，抗美援朝运动，当然这是个政治运动啦啊，支持金日成北朝鲜统一朝鲜半岛，对抗美国以及所谓的联合国军。联合国啊，根据一个决议啊，跟个决议，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啊来到朝鲜半岛啊，去抵制和抗拒金日成要统一朝鲜的那场战争啊。这当然是政治性的，在中国称为运动，那就是个政治运动啊。这个政治运动采取了战争的形式，所以这个政治运动是非常激烈的。但国内还有很多啦，土改运动啦 也伴随很多暴力的啊，三反五反啊镇压反革命啊这样一些运动啊，都很多都是流血的。所以呢，在这样的剧烈的中国亘古未有的一种革命风暴的前面，那么教会面对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会有不同的意见出现，其实这很自然。有一些人同意按照党的要求啊，以吴耀宗为首的啊一些基督教领导人啊， 那么因为他在1949年以前啊，他的思想就比较左倾，其实后来他也遭到很多啊说不公平的待遇啊，他的儿子写了一些回忆录来讲这个事情啊，在香港中文大学参加过啊举行过纪念吴耀宗的那种很严肃的学术讨论会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去看那方面的文章，还有他特别是他的儿子的回忆录啊，这个那次学术会议的主旨报告啊，主题发言，那么讲得很精彩的。那个吴耀宗是一个代表人物啊，属于那些我们讲的那些同意按照党的要求参加各种政治运动的信徒啊，他们呢构成了一个新的组织，叫做抗美援朝三支爱国运动委员会，这个组织管辖下面的教会啊。这个组织现在大家知道叫三支爱国会啊，简称或者叫两会之一啊，中国教会叫两会之一。这个它原来的名称就叫抗美援朝三支爱国运动委员会，后来把抗美援朝四个这个去掉了啊。这个非常鲜明的表明那个是一个一定政治形势下的产物啊。那么还有一些不愿意啊这样做啊，我们下面提到。那些不愿意参加那样一些政治运动的信徒基督徒，就不得不在家里进行崇拜啊，因为教堂啊，这个大家公用了很多年的，已经是三支爱国运动委员会管辖下的教会所使用啊。那么这些不同意啊他们的观点他们的做法的信徒，就只能在家里进行崇拜。那么这就成了所谓的，你看在家里崇拜就是家庭教会呗，所以他们就是今日家庭教会的种子啊。所以家庭教会是有一种不得已的来源。家庭教会同三支教会的分裂也是一个社会政治的结果啊。这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历史事实，大家都应该知道啊。那么在这个时期啊，我们讲的第二小问题，那讲中国神学是我们的主题嘛啊。后来随着王明道啊、尼陀生啊被逮捕，还有其他很多教会领袖被逮捕，因为他们不赞成刚才讲的第一种方针，所以呢，既然这些领袖被捕了，家庭教会当然就走了下坡路，很快也不可能进行任何的神学工作了，维持自己的生存都还成问题，当然不能进行神学工作了啊。那么情况的变化是，神学的院校啊，原来中国有很多神学院各有自己的出版物。那么1949年以后，在50年代啊，1950年代先是大大的减少啊，受到很多的限制啊，比方说神学院开始合并很少数，然后最后合并成一个啊，就是南京的金陵协和神学院啊。那么还有什么限制呢？那神学院要适应当时的政治形势，这个社会上搞什么政治运动，神学院也要搞，因为教会也要搞啊。比如说什么控诉运动啊，什么声讨运动啊，什么控诉美帝国主义啊等等的运动，他们都要参加啊。那么他们的杂志也受到限制，这个杂志只能登这种文章，相反观点文章是不能登的啊。他们的这个神学，比如说《金陵神学志》这样的文章，他登的很多都不是神学的方面的东西，而是一些政治形势所需要的，适应不断变化的政治形势，它也变来变去的啊。而且开始批判教会内部的不同的这观点，反对的观点啊，是做这种事情啊。以后呢，这是先是大大的减少和关闭啊和限制，然后干脆被关闭啊。本来神学院还有十几所，后来就只有一所了，刚才提到的啊，只剩下一所。那么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都是三支教会领导的，所以三支都是三支委员会领导的教会所做的事情啊，处所处的境况，所以三支教会在这个时候也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神学了啊，不可能真正神学。他的我们后边看到，随着这个政治的方针越来越严厉啊，甚至连唯一的那所神学院，经济学和神学院都被关闭了，唯一的一个杂志《经济神学志》也被关闭了啊，甚至连三支委员会听党的话建立起来的教会，这三支委员会从全国到省到市到地区到县都有这个三支委员会，连三支委员会也被关掉了啊，或者是这个情况。当然我们还没提到文化革命，文化革命说甚至连宗教局也要开始自我批判啊，统战部专门来管这些事情的统战部，党的统战部也被说成是搞投降主义，向这些宗教啊敌对势力啊右倾势力啊投降啊。所以你看连三支委员会都被关闭，所有的神学家都不得不停止写作啊，自身难保，有些人生活都难保，生命都难保啊，几乎所有的信徒都遭到迫害啊，所以是信仰宗教啊，是牛鬼蛇神啊，帝国主义走狗啊。说这个神学家停止写作，所有信徒遭到迫害，还有所有的书记在这个领域，神学方面的、宗教方面的书记、基督教方面的书记都消失了，甚至连神学这个词都消失了，神学这个词不存在。比如说我啊，1950年生的，我小时候从来没有听过什么叫神学，念了小学念了中学也没听到过神学，这个词完全消失了，基督教这个词也消失了啊，它被打击到，它这个好像它从来没有存在过，这样一个存在了2000多年有几十亿信徒的宗教，居然在当时中国大家都不知道了，也不关心它，不 care 它，因为你不知道的事情你关心它干嘛，你完全不知道一个东西啊，你知道不知道太阳系有个冥王星，你关心它干嘛，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是吧，你就不会关心它。所以基督教神学全部都消失了，书消失了，名字也消失了啊，名字也消失了。所以我们可以对它来一个总结，说那30年当中，50年代、60年代、70年代，那30年当中任何种类的神学都已经不复存在了，也就是说在中国死亡了啊。不过这个死亡呢也不是独此一家，哎，不是基督教神学如此啊，比方说社会学啊也被认为是资产阶级伪科学，人口学啊也是资产阶级伪科学，那毛泽东带头批判，马寅初啊、费孝通啊都成了大右派啊，那政治学更不用说了啊，这心理学也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啊。所以呢我们说死亡消失，这不光是中国神学的命运，也是当时中国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共同命运啊。这些社会科学、人文学科都从大学讲堂里消失掉啊，从这个学术刊物上消失掉，有些学术刊物根本就没有了，比方说社会学的杂志没有了，人口学的杂志没有了啊，那么甚至你想在当时连苏联、北朝鲜、古巴、越南都要遭到批判，都是修正主义，连我说的这个事已经到了60年代中期啊，文化大革命开始，连50年代和60年代的做法都遭到文化革命的批判。所谓的前17年，也就是1949年到1966年，所有的做法都遭到批判。所以刚才我提到，连统战部和宗教局本身也遭到批判。那么，所以这个命运不只是神学的， 而是所有的中国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甚至机构的秘密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再来继续。